第十五章，罗马书十四章到十五章都是讲到我们要担当别人的软弱，对信心软弱的，对那些不坚固的，我们应该接纳，应该担当。所以十五章就告诉我们怎样担人软弱，怎样的担人软弱。在这一章的中心呢，是叫我们效法基督，因为基督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们自己，我们凭肉体，我们不会担当别人，最好别人都担当我自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十五章的题目是效法基督，做基督的仆役。因为十五章啊，本章主要包括两大段，第一段就是我们怎样效法基督，担人软弱，一节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效法基督，担人软弱。第二大段就是做基督的仆役，十四节到三十三节，我们怎么样像保罗那样做基督的仆役，就是基督的执事，也就是基督的仆人，是做基督的执事。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还要做他的仆役，像保罗那样。所以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里面就是要效法基督，担人软弱。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这一小段是基督的榜样，基督的榜样。保罗这里说啊，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这一节圣经也可以说是这一大段的一个题目，我们应该担当别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什么要担当别人呢？因为这里要求是我们坚固的人，这英文里就是你刚强的人，主给我们恩典多，或者你走在前面，或者你自己有一些失败的经历，你是坚固的人，今天就要担待那个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教会里有坚固的，也有不坚固的，在信心上啊，在道路上，在生命上，在真理上，很多人不够坚固，甚至摇动。坚固的人就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因为你刚强，别人软弱，所以我们刚强的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很刚强，很有可夸，我很刚强，我也可以跑得快。刚强就是为了担当别人的软弱，我们的有余是补别人的不足。有一天呢，也可能我们的软弱也需要别人来担待，我们的不足也需要别人来补上。所以教会里面，无论是在物质上，在灵性上，我们都应该有无相通，彼此担待，彼此担待。所以十四章说要接纳，这里说要担待，这都是针对软弱的人，针对软弱的人，或者信心软弱，或者良心软弱，或者在真理上有不足的地方，应该怎样？应该担当，应该担当。担待就是担当的意思。什么是坚固的人？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二节，这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最后一章的劝勉里面提到，这一个坚固的人是应该什么样的人？是属灵的人。所以六章一节到二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软弱了，是在某些方面软弱了，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怎么样叫担待？我们接纳别人，这是担待。有人软弱，你应该接纳啊，你不要辩论，你不要轻看啊。还有呢，就是有人被过犯所胜，他一时软弱，罪恶不能得胜，这样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把他挽回过来。怎么挽回过来呢？用温柔的心，用主的爱来把他挽回过来，使他不至于因此而跌倒，而什么而失迷。那这样的人就是说你们属灵的人，这个给的属灵的人是表示说你灵性是刚强的，是坚固的人啊，是蒙过恩典，是有一些经历的人，也是可以说你靠主，现在你得胜了，那就是要担当别人，而且把别人挽回过来，挽回过来。底下也说你要小心，恐怕自己也被引诱，所以非常战兢的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那下面看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 保罗的教导让我们担当，那也告诉我们说，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软弱，是互相担当。我们今天你担当了别人，可能明天别人就要担当你。在某些方面你可以担当别人，在某些方面还真的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这个担当里面包括帮助、怜悯、代祷、爱心、体贴，甚至劝诫，这都是在爱心里的担当。或者包括接纳、宽恕，这都是担当的意思。因为他软弱，所以叫担当。那对于坚固的人来讲，对于属灵来讲，那最要紧的，保罗这里十五章啊，罗马书十五章第一点还是告诉我们，那应该怎样？应该不求自己的喜悦。如果你有一点为自己讨自己的喜欢，只想自己舒服，自己啊自己过得去，或者要让自己喜悦的话，那你就不关心别人了。所以这一节圣经，既然要担待别人，就要舍己，就要舍己，舍掉自己。不能够求自己的喜悦，就是不能样样自己合适，自己舒服，自己便当，今天追明天，明天追后天，那你永远不能担当别人，所以不求自己的喜悦。下面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啊。所以第二节接着来讲，那你不求自己的喜悦，就要叫别人喜悦。这个喜悦的意思叫别人蒙恩，叫别人能够得到你的，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得到了帮助、体贴、关心，这个是一个担待。这个担当别人的软弱，最要紧的是一个啊，及时雪中送炭。他最最需要的时候，你哪怕一句话，你能够安慰他，你能够兼顾他，或者一句话，你能够提醒他，使他就能够转变。所以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肯舍己，不肯牺牲，那什么也做不到。是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也就是务要关心你的周围。灵舍就是我们最接近的人，最最接近的人就是你的灵舍，也可能不是你的亲人，但是你最接近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彼此之间，主就叫我们要操练爱心呐、要学习彼此担待。务要叫灵舍喜悦，这个叫灵舍喜悦不是你也别碰我啊，我也不提你，这倒挺好，好人好人，合适合适好。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叫人喜悦，那你是叫不得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勿要叫别人得益处，使他得益处。叫人喜悦的意思是叫人得益处，而不是讨好迎合或者样样不说。我就明着保身，只是我自己好就得了，管他别人呢。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你的灵舍，主的教导那是最起码的了，就是爱灵舍如同自己。这个是先知和一切什么律法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所以这样建立德性，这样的灵性就建立起来，彼此也得到建立，神的教会因此也建立起来，不是一盘散沙。那怎么能够做到呢？下面基督的榜样，所以一节到三节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基督的榜样。所以下面第三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为什么要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什么要常常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当然我们的肢体很有爱心，关心我们中间软弱的有病的，但是还要关心的，更要关心的是他的灵性，他的灵性。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给我们做出榜样，基督是完全舍己，整个的献上，整个的舍己，他只有别人，他没有自己。虽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就是说主为我们的缘故，他担当一切，担当一切。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主为了自己独自来承担。他知道门徒软弱，他早知道，他一直先告诉他们，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你们都要跌倒。正如经上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虽然跟主三年半，但是到真正关键的时候，一个门徒也不行，都要逃跑。所以耶稣呢，就亲自挺身而立。你们要找谁？他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耶稣：“我就是，叫他们去吧，叫这些人去吧。”啊，主真是担当啊！这叫担当，舍弃了一切，舍什么？为了什么？为了别人的好处，因为这些人软弱呀，别抓他们。所以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这就是基督的榜样。所以我每次讲的基督的榜样，主是这样的舍己。这句话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那求主给我们每分每秒，我们活在肢体中，活在团体里，我活在神的教会，神 那家里面，我们也在这样。现在教会里哪个人是最需要我们？哪怕你打个电话，有没有去关心某一个肢体？他最需要的时候，你关心他，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也就是求灵舍的喜悦。这是前三节，下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担当人软弱。下面还有一点，就是圣经的教训，第四点。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因着主的教训，他的话里面给我们啊有忍耐，有安慰，也蛮有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担当别人的软弱。因为你担当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忍耐，更需要你从主那里得安慰，你才能去安慰别人。像保罗在灵后第一章，多得基督的安慰，我们才能够去安慰别人。那这个安慰，这个忍耐，这个盼望哪里来的？大家说哪里来的？圣经，主的话。因为我们学习基督，第二学什么？学圣经。你越读圣经，你就越知道要该怎样体贴别人，关心别人，担当别人。那这里主给我们忍耐，给我们这个忍耐，就是我们能够去关心别人。有的时候真是很难呐、啊、一次两次三次他还软弱，四次五次六次他还起不来。如果没有忍耐的话，气他吧，我就没有，不能再关心他了。他老起不来嘛，他老这个样子，他老也不改，他还是这个样子，你说你还能忍耐吗？我们靠自己做不到，但是圣经的教训能够使我们生出忍耐来。感谢神，主的话，你多读主的话，这里面就能够使我们里面能够长出信心。所以信爱望哪里来的？从主的话来的，从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跟主联合，从主的话里面，你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个安慰也就是爱心，是吧、啊？使我们能够有这些。这是底下第五节、第六节，这是保罗的好像一个祝愿。因为这节这一章圣经啊，五节是一个祝愿，十三节还是一个祝愿。保罗的祝愿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祝愿里面，也就是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一个作为坚固的人，我们要担待别人的软弱，我们应该怎样做？所以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就是说我凭我自己，我不会安慰别人。我也不会忍耐，我也不会来面对的啊，许多人的软弱，我自己还帮助不了自己呢，我怎么帮助别人呢？这里告诉你，这位神是赐人的安慰的神，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一，彼此同心，彼此同心，是不是？那就是说彼此这个痛痒相关呢、啊，同心，随时随地要追求这个同心，不能有一点二心，同心就是一个心，同心就没有两个心。第二点，效法基督耶稣，什么时候我们大家都效法基督耶稣，一定同心。因为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爱，他的心就是一个完全舍己的心，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一颗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二章从五节到十节，那一个心是主亲自给我们做出榜样的那一个心，是不是效法基督？第二点，第三，一心一口荣耀神，一心一口，不但一心，还有一口。一口就是大家说一样的话，不要这样这么说，那样那么说，或者你说一样他说一样。常常我们不够同学，话也说的不对，说的不同，那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样，还没有完全效法基督，还没有一心一口底下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担当别人的软弱，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一心一口的为了荣耀神。第四，彼此接纳，就是第七点，刚才应该说五节到七节，就是彼此接纳。所以十五章大家注意，有好几个彼此，彼此，这里看啊，第五节彼此同心，第七节彼此接纳，后面还有，后面一段还有，是吧？我们要彼此同心，彼此接纳。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彼此接纳神的荣耀。为什么要接纳别人？因为什么？基督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正如第十四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呀？信心软弱的你要接纳。为什么要接纳？第三节说，十四章第三节，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神都接纳他，你不接纳他，所以要接纳。那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接纳，也可见得了，我们常常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属灵，自己刚强，有的时候我就软弱了，那我就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所以我在自己刚强的时候，我要去关心别人，我要去担当别人。所以主的道实在是一个爱的道，到七节为止，这告诉我们说啊，是使徒的这一个愿望， 这个愿望里也就是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应该怎样的彼此接纳，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底下我们再看八节到十二节，因为这段应该到十三节了，八节到十二节还是讲到基督。基督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就是他不但是他舍己爱我们，而且他的爱达到什么呀？爱到犹太人外邦人同归于一。所以这里引证了好几节旧约的圣经，说明基督不但是犹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是犹太和外邦同一的一个救主。那基督接纳多少人？全世界只要信他，包括全地的人，是吧？所以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说基督是神为真理做了受隔离人的指示，这是首先告诉我们，耶稣是做了犹太人受隔离人的指示。要正式做迎娶列祖的话，这是为了证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要恩待他的子孙。底下第九节接着讲，要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这一章圣经呢，我们注意一下，也特别多的每一句话里他们都提到了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为了荣耀神？如果我们做了许多事根本不能荣耀神，可见呢还是不合主的要求，还没有做到了真正的彼此担待啊，彼此接纳，彼此同心。所以基督不但是受隔离人的指示，就是做犹太人的主，而且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外邦人呢，什么叫怜悯？是我们不配蒙恩而蒙了恩典，是我们根本够不上的，我们该灭亡的，是外邦人，是局外人，是在诸约以外的，但是因着他的怜悯，所以我们也蒙了恩典。所以荣耀神，如经上所记，这里就引证了几句话。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这是诗篇里面有的。底下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所以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奥秘里面，根本不分犹太外邦啊，正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同为一体，同盟允许，同为后嗣，是一同快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那当然就是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外邦人要仰望他，所以将来有一天地极的人都要仰望主，仰望主的人就必得救。所以我们感谢神呐、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基督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榜样？他不但接纳我们这些软弱的，他更是接纳了全地的人，只要人肯悔改，只要人信靠他，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好，这一段的最后一个祝愿就是十三节，十三节我们大家请一起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在这祝愿里面，保罗他实实在在在盼望主的教会，他现在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圣徒，希望他们怎么样得到了那位有盼望的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得到。那么诸般的喜乐和平安是怎么得到的？我们根据许多圣经啊，我们都看到是因为什么？主把诸般的平安和喜乐是赐给那些个在百般试炼当中的人。也可以说，你越多受苦，你越得到主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虽然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大有喜乐的。所以主要把那个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满了平安，满了喜乐。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节到五节也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愧，圣灵将什么？将神的爱充满在你们里面，充满我们啊！是主的爱充满，我们就满有喜乐，满有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因为这位神是使人有盼望，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有信心。我们不像世人一样，世上人遭到苦难就惊慌。像我这个朋友，他说夜里都不能睡觉。他收到了威胁的信，现在把门都关死，自己不敢出门。你看他还害怕的这层，因为他没有主，他没有得到主啊，没有得到主就是这么害怕啊。你得到主的人啊，你这个诸般的喜乐平安是夺不去的，是在苦难中，是在黑暗中，是在绝境中，你仍然有这个平安喜乐。这个就叫做，这是什么呀？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赐给我们的这个喜乐平安是不会夺去的。底下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保罗 越有盼望。那现在呢，十三节大家看这个盼望哪里来的，是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吧？一个是借着圣经你大有盼望，主的话就是你多读主的话你大有盼望，因为圣经都是充满了他的应许和预言。所以我们怎么没有盼望呢？我们是有一个非常的什么呀，确据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啊，就是基督要再来，将来给我们永世的那个福乐。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借着圣经。第二点，借着什么使我们有盼望？不但有盼望，而且大有盼望。大家再说，借着什么？圣灵的能力，圣灵，圣灵，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圣经，要走的话，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也就是你多做祷告，你多做亲近主。有的人读经读经就会圣灵充满啊，你会的，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所以你多亲近神，你因着圣灵的能力就大有盼望，就能够靠主，能够站立得住，就能够什么呀，就能够做一个坚固的人，能够去担当别人。而且我们得益处，我们得盼望，得坚固，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求自己的喜悦，是为了担当别人啊。整个这一段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担当别人。好，下面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怎样做基督的仆役，也可以说保罗做基督的仆役的榜样，也是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学习保罗做什么，做基督的仆役。从第十四节一直到末了，这里又分几个小段啊，我们便于看了，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这个第二大段里面题目就是保罗为基督的仆役，也可以说我们应该怎样的成为基督的仆役。他十四节十五节，首先就是保罗在这一小段里，十四十五两节是保罗他放胆的提醒教会，就是说他如此的写信，他现在放胆的提醒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乃是因为他们很蒙恩，但是保罗愿意让他们更加勉励。所以十四节说，弟兄们，我自己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就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可见的罗马教会是建立了很好的教会。我们知道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但保罗对他们这么关心，而且这么熟悉，这么了解啊，这么亲切啊，我们也更要清楚知道，保罗写这封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自己还没有到罗马啊，三年以后他才到罗马，不是一天两天很快就到罗马。因为保罗要到罗马是在这个决志，他这个定义，他这个清楚神的旨意是在罗马书，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时候他在以弗所呢。以后经过真是狂风大浪，经过千难万险啊，从十九章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到二十八章，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保罗才到达罗马。这当中经过多少艰难拦阻，撒旦的这个对他的威胁迫害，所以保罗他非常坚定。现在他写信，他在鼓励啊，他写这封信就是第十五节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是特因啊神所给我的恩典。他非常谦卑，其实保罗直接就可以写，他就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非常谦虚，意思说啊，我今天放胆的提醒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足，乃是因为你们这么好，但我更愿意提醒你们，你们蛮有良善，你们充足了诸般的知识。蛮有良善就是蛮有神的爱，神喜爱的就是良善，这个良善也可以说就是怜悯的意思。而且有充足诸般的知识，就是说你蛮有真理。所以罗马教会是这样一个好的教会，而且彼此劝诫啊，这又一个彼此。所以教会的关系就是彼此同心，彼此接纳，现在还要什么？彼此劝诫，啊，互相提醒，彼此劝诫。但是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这句话的意思就使你们更加勉励。写信的内容什么？就是罗马书，整个的罗马书是保罗的提醒和劝勉。特因神给我的恩典，那就是说，因着神给我的恩典，我今天才放胆来写信给你们。保罗是谦卑啊，其实他是蛮有资格来去提醒、去勉励，甚至去警戒的。他是因为神给我的恩典，我是不配的，是因为神给我的恩，是啊。所以保罗说，我做使徒也是因为神的恩，所以他比众使徒是多多的劳苦啊，格外的劳苦啊，格外的忠心，是啊。所以是因为神的恩典。底下十六节就讲到了他自己了，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 那这点我们就下面接下来看保罗做基督的仆役，也就是做福音的祭司，做福音的祭司就说明他不是旧约的祭司，这个要区别于旧约的祭司，他是福音的祭司，为福音而献身，为福音而做一个忠心的一个祭司。祭司就是一面代祷一面劝勉，劝勉人啊，要代祷，为人代祷啊，为人代求，担当人的软弱。那保罗怎么样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又怎样做福音的祭司呢？下面最主要的有这么几点，保罗怎么样做福音的祭司，我们下面看着啊，就是接下来这句话，就是接下来十六节，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为保罗我们知道是外邦的使徒，是外邦的使徒，所以实际上他非常敬重他的职分，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就是他做福音的祭司，做基督的仆役的第一点，就是为了叫外邦人因着圣灵能够成为圣，成圣，而且蒙神悦纳。就是说他的工作就是带领人成圣，叫人追求圣洁。怎么成圣？因着圣灵啊，这里提到了，平常我们知道，在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因真理而成圣，因为耶稣的祷告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主的道使我们成圣，真理使我们成圣。不但是真理成圣，这里更提到什么能够使我们成圣？圣灵，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圣灵做洁净的工作，圣灵使我们更新，使我们圣洁。提多书啊，三章五节，圣灵更新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时告诉我们，借着圣灵使我们洗净成为圣洁，使我们得洁净，使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就是蒙圣灵的光照、责备、提醒而洗净自己。圣灵能够洁净我们，那我们要顺服圣灵，受圣灵的光照和责备，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就是说他在主以外他没有可夸，除了基督借着我说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就是说保罗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一切的工作不是我保罗做的，是基督借着我做的。保罗是非常的占地位，谦卑蒙头，就是基督借着我做那些事，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提，只提他借着我，两个借着，借着我所做的事，借着我言语所做的做，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能力所做的工作，还有什么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里就包括了保罗做福音的执事，做福音的祭司，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十六节，是外邦人，就是外邦教会因着圣灵成为圣洁。第二点，因着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不但成为圣洁而且顺服。那顺服也很要紧，顺服的意思凡事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的意思就是守住主的道，也是借着什么圣灵的能力。所以这章啊很突出圣灵，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大有盼望，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借着圣灵使外邦人顺服，因为我们本性都是悖逆，都是不顺服的，圣灵能使我们顺服，所以我们就要体贴圣灵，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顺服，圣灵的能力使我们顺服。那这就是到十八节这一小段就告诉保罗怎样做福音的执事，做福音的执事，做这个基督耶稣的仆役，那就是他成为福音的祭司。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仆役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传福音，立志开光。他怎么样广传福音？前面给我们看到，第一就是他放胆提醒教会啊，放胆提醒教会。第二点就是他怎么样帮助外邦人，就是外邦教会能够成为圣洁，能够顺服。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广传福音，立志开光。那这里特别讲到，很突出的讲到保罗的心智。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保罗是这样的火热的传福音，迫切的传福音。保罗传福音是广传福音，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地方他不去的，所到之处他都把福音传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耶路撒冷是在最南边，到以利里谷，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地图，是在地中海的 最北部是现在的南斯拉夫境境内，都到达了伊利里谷了，就是他绕了可以说多半个地中海。这是保罗的工作，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他真的是一个广传福音的人，这就是基督耶稣的仆役，不辞劳苦，任劳任怨，到处奔跑为主牺牲。以利里古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所说的达马太，后来提多到那里去，保罗在最后要殉道之前，他派遣这个提多到那里去，他说提多到了达马太，你看地图就知道，以利里古也叫做达马太，现在的南斯拉夫境内，靠近爱琴海。保罗当时就把福音传得那么远，底下就看他的心智，我立了志向。圣经常常讲保罗立志向，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保罗也有一个志向，他定志什么？他立了志向啊，不讨什么？不讨人的喜悦，只讨主的喜悦，那是保罗的志向，只讨主的喜悦。这里保罗有一个志向是什么？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就是保罗的志向，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那就是说他立志开荒，开荒就是无人去的地方我要去，所以现在叫做未得之地我们要去啊！你不是人群都堆满的地方，你也跑去传，大家都挤这几个地方大城市，那是到未得之地，这是他的志向。开荒不到是最什么呀？是最苦的了，也是最艰难的了，你要受到反对，可能你还要费财费力，但是呢不惜牺牲。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保罗就是这样传，所以他的脚踪啊何等佳美，保罗的脚踪非常佳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做基督耶稣的仆役的第三点就是立志开荒，广传福音，没有一个地方不到。好，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就是保罗再一次提到他去罗马的心愿，去罗马的心愿。先讲到他曾经是怎么受拦阻，又讲他现在的心愿，他仍然不怕，仍然要去。就是虽然他曾经受到魔鬼的拦阻，各样的拦阻，但是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灰心。我们看一下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要叫我们的话，我不能去，我就不去了吧。保罗不是，是啊。但是他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那这句话也说明保罗是怎样的广传福音。传到他所在之地是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人人都听过他讲道了。我们知道保罗现在在哪里？保罗写这封罗马书的书信时是在哥林多，因为他不是什么举荐菲比，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坚格里就是哥林多的一个港口，属于哥林多的一个港口叫坚格里。保罗身在哥林多，他在哥林多我们知道一年半之久，他是把福音传遍，是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他说他要什么？虽然多次拦阻，他仍然要传，仍然要传，不但仍然要传，而且下面一句，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就是说他不但要到罗马去，甚至他还想望，这个想望就是他的心愿，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就是西班牙，那比意大利更远了，那欧洲的锦旗头了，还要往那么远去，他们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那到二十四节为止，这就是保罗的心愿，多次受阻仍要去。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精神去传福音。为什么如此啊？请大家看一下罗马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就说明保罗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我们对前面的道路坚定不坚定，在于你对神的旨意清楚不清楚。请看一下罗马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这里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现在他就在亚该亚了，所以他面向的要往耶路撒冷去。又说，大家看下面啊，还是这节，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就是耶路撒冷以后，也必须往哪里？往罗马去看看。 使徒行传十九章他已经定制了，所以难怪保罗以后二十章接下来一章一章二十一章到达了耶路撒冷，又经过狂风大浪，差点被这些个犹太人把他扯飞，差点把他杀了把他打死，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营救他搭救他，终于把他带到罗马，这当中经过千难万险呢。所以一个人我们能不能够啊，在神旨意上能够勇往直前，能够百折不挠不怕一切的困难，能一直奔向这个目标，原因最要紧的是决定于你对神的旨意清楚不清楚。这里保罗心里定义，这个定义跟刚才所说的向往到西班牙这个意思不同，是根据一些人的推测，保罗不一定到了西班牙，因为我们知道他第一次在罗马后来释放了以后，他去的方向还是东部，还是东部，并不是往西部去了。不管怎么样，保罗的心意很宝贝，那这里是说他定义了，说明他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接下来保罗啊，他一直就是这样面向罗马，甚至他在那个该萨利亚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要借着那个巡抚要把他弄回耶路撒冷来，也是撒旦的旨诡计啊，要保罗开倒车回到耶路撒冷去受审判，保罗是坚决不肯。为什么？就因为他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最后他被迫，他说我要上告该撒，就是他要到罗马去，因为他知道神要带他罗马去。但是开头的时候他以为是很自由的去，没有想到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他带到罗马，带到罗马就是作为一个囚犯把他带到罗马，所以神有奇妙的办法能够把他带去。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看见保罗要去罗马的心愿是非常坚定而又坚定的，是经得起多次的拦阻考验的。第二点就是请看是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这小段，就是保罗暂妥圣徒捐献还要去，虽然有拦阻他还要去。第二点就是说他也不越过该做的事，他没有忽略办妥圣徒的捐献的事情，就是对圣徒的救济。啊，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一次和巴拿巴就是带着圣徒的捐献，外邦人教会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二次，这是第二次，就是他最后一次他要去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带着啊外邦教会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这就是二十五节。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指着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和哥林多教会，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保罗专门有两章圣经鼓励勉励提醒哥林多教会要把捐款预备妥当，预备好，免得人来的时候你先凑，或者免得你根本就没有真心。可是保罗他注意传道的工作，注意抢救灵魂，但是他也没有忽略对圣徒的爱心啊，没有忽略这一点，所以他就是要把这个捐献送给耶路撒冷圣徒，因为当时耶路撒冷遭到饥荒。二十七节，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保罗讲的多么的切实合理，意思说外邦教会啊，能够把这个捐款送上来也是应该的，并没有什么可夸。所以这些话说明保罗处处都是站在外邦教会的立场来关心犹太的教会。其实保罗自己是犹太人，他说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外邦教会 是得到了犹太教会属灵的好处，因为犹太人以后不是把福音传到了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外邦，外邦人今天才蒙恩典，所以外邦人呢既然得到了属灵的好处，所以今天就应该有一点报恩的心啊，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二十八节啊，二十八节就可见得保罗不是为了办捐献而办捐献，而是什么，我办了捐献以后，我完成了主给我的这一项使命以后，我还要到你们那里去，这就说明保罗他要去罗马的这个心智心愿，就是二十八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这是说他非常的心里迫切啊，也可能保罗自己没有去，以后保罗的门徒去了也可能，但是说明保罗的心智，路过你们那里就是我还要到罗马去，然后从你们那里我还要往别的地方去，往西班牙去，就是西班牙。 所以这就可见的保罗他要去罗马的心愿。第三点是什么？就是二十九节，这是最后一点，就是保罗要去罗马的这一个心是什么样的心，大家一起念这一点。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就是说他去不是马马虎虎去，他去不是毫无准备的去，乃是带着什么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要么不去，去就要带着恩典去。这就说明祷告保罗呀，在祷告上已经充分的有所准备，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各个方面他有所准备，他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他也蛮有相信，蛮有信心，这样的一个保罗。这一点更说明他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去是为了把恩典分给别人，不是白白的去，不是仅仅我看望看望你们，那是把基督丰盛的恩典，这个恩典包括真理，包括生命，包括信心、爱心、盼望，都要带给人，在基督里的安慰、劝勉啊，去带给别人。这一小段22节到29节，就是要去罗马的心愿，这一点多么的可贵呀！啊，实在，我读到这里，我非常的感动，觉得保罗这个上年纪的保罗，他是从来不会受什么挫折，在他的里面根本没有挫折两个字。虽然他受到很大的拦阻，他仍然是这么坚定的心智，终于是去到了罗马。不但到罗马，以后第二次在罗马殉道，那就是提摩太后书就告诉我们，是吧？现在我们看这一章的最后一小段，30到33，最后一段就是请求代祷，请求代祷，是保罗请求罗马的圣徒来为他代祷。他是怎么样的请求呢？他是借着圣灵的爱来劝他们。啊，保罗是非常谦卑，用爱心来劝他们，来和他一同来竭力的祷告。啊，我们看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两个借，第一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第二是借着圣灵的爱，这里又次提到圣灵，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圣灵赐给我们忍耐，圣灵赐给我们盼望，圣灵使我们圣洁，使我们顺服，圣灵也赐给我们爱，因为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仁爱、喜乐、和平，是不是圣灵的爱？所以保罗劝人不是凭自己，乃是我借着圣灵的爱我来劝你们。所以保罗跟教会的关系多么密切，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没有爱就没有一切，没有爱你那个劝就是没有味道，你个劝人也不大爱听，很生硬的。这里是带着基督耶稣和他的爱、圣灵的爱来劝教会。你们和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为什么单为保罗祷告呢？因为为保罗祷告就是为他的工作祷告，为他的使命祷告，为他传福音的整个工作祷告。所以我与我一同竭力，就一同付代价，竭力就是努力付代价。所以祷告要竭力，祷告不是今天祷告明天又不想祷告了，祷告要竭力，持之以恒，恒切祷告，勤之不倦的祷告，为我祈求神。祈求什么？三点，大家看啊，一共三点。第一，叫我脱离犹太人不顺从的人，就是脱离犹太人的那些个什么，那些个迫害，这些人就是不顺从的人，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就是虽然被苦害，使我能脱离他们的手，这是第一点。因为保罗一直啊，我们从使徒行传21章一直到28章，这多少都是犹太人的反对逼迫，所以他求大家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第二，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不然我做了很多圣徒不悦纳啊。所以可见的保罗呀，这就是说明他是光明磊落的，不但神悦纳，当然保罗所做的事是神悦纳，还要让圣徒满意。悦纳的意思让满意，挑不出你毛病来啊，不是你这个捐款数目又不对，账也不对，又不忠心，又是很多的让人家怀疑，那就不能蒙悦纳，不圆满。做事要做得圆满，做得让神喜悦，让人也喜悦。因为我们知道带钱的事情，金钱的事情啊，受托办理金钱的事是最最一件要紧的事情，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钱呢有带着数字啊，你多一个圈少一个圈，这个差远了去了，是不是？要忠心，要认真，要仔细，所以要尽责，而且要行光明的事，在神前还要在人前。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提到，不但让我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人神前，还要在人前，这就是可蒙悦纳，蒙圣徒悦纳。 让众生都觉得满意，这是第二个带道，这是第二个带道。那当然了，经过一路上艰难，不要这个钱再丢了啊！有人替人家替你办事，你把人家的钱都丢了，那就是不忠心。这是第二、第三，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和你们同得安息，一同享受神的安息。他说顺着神的旨意，保罗非常顺服神，他也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成就，但神的旨意常常有神的时候，所以顺着神的旨意是我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一同得安息，一同来享受神的安息。在神旨意中，保罗的这一个十五章，我们看到多么宝贵，三个月是吧？三次的祝愿，第五节、十三节，还有这个最后一节，都是有祝愿，有不同的祝愿，就说明保罗对教会是这样的关切，是这样的关心，把神的一切的祝福都带给他们。保罗的这张圣经，我们大家要抓住重点。第一段是什么？就是要效法基督，三人软弱。担当人的软弱，就都效法基督的那个榜样来担当别人的软弱。我们做坚固的人就应该担当，也应该彼此担当啊！这里有很多的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后面保罗又提到要彼此劝诫，最后还有彼此交往啊！所以这一章很多的彼此，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够担当的，也不是我今天永远是刚强的，所以要彼此互相在主里面要做到彼此过肢体的关系啊，要互相的联络，互为肢体啊！什么叫彼此？就互为肢体。第二段就怎么样做基督的仆役？保罗实在给我们做榜样，他这样的放胆提醒教会，他这样的使教会成为圣洁啊，能够顺服啊！他又是这样的立定心志，开荒布道，广传福音。最后又看到他要去罗马的心愿是这么的坚定不移，还要求教会来为他代祷。保罗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也